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木桥，在这儿向您请安，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在今天节目里头，我们仍然是请到了曹牧师跟麦思佳来到节目里头，和我们听众一同来探讨以弗所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
我是曹牧师，您好。
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已经把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略略的跟弟兄姊妹们有一些分享，今天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在下面两段，也就是说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是一段，从十三节到十四节是一段。为什么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十四节分成这三个段落呢？那是因为啊，第三节到第六节这里头我们可以抓住的一个主题是说到父神的拣选和预定，我们一切福气的源头是从这里来的。第二段呢，是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和从他那里所得到的福分。第三段呢，就在十三节和十四节，这里是讲到圣灵的印记的问题，也就是说，从圣灵给我们的一个保证，我们可以得到这些的恩典。从这样的分段里头，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是父子圣灵他们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公是保罗把它分开来讲了，而且每讲到一方面的时候呢，最后他都是用称颂和赞美作为结束。换言说，保罗他是不忘掉神的恩典，他总是用赞美和称颂作为他信息的结束。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看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请麦姊妹念给我们听。
好，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好，我们在第七节里面我们就听到一个非常重大的属灵的福气，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哎呀，这个真是了不起。我们看到这个代价是怎么样呢？是借着爱子的血，让我们看到神奇妙的牺牲和大爱。他爱我们，他为我们流血。这血呢，就说到了牺牲，也说到了果效。神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罪本来是要受刑罚的，我们以为得赦免就是免去了刑罚，这只是从我们观点来看，实际上神并非没有刑罚我们的罪，不过呢，是刑罚在为我们赎罪的主的身上，他代替了我们，他的救赎是赦免的根据。基督成就了救赎的结果，使我们的过犯得到赦免，是因为他的代死。第六节最后说到的荣耀的恩典，这里说到丰富的恩典，其实他的恩典是尊贵荣耀充足有余啊！神用各样的智慧让我们愚顽的世人能够领悟到并接受他的恩典。
我想这个的恩典让我们得救，这个是我们一切福气的开始，可以说这是一个根本的福气。
对，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么死呢，有一个意思就是要跟生命的源头神隔绝了，那么肉身死后的审判呢，就是永远和神隔绝，也就是永远的死。那么现在耶稣基督呢，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得蒙救赎，过犯能够赦免，我们就免了这个永远的死。那么真的是像曹牧师说的啊，是一个荣耀丰富的恩典。
神他不要我们做糊涂人了，所以呢就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也是他预定美意的一个。这里面第九节说，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神并非故意的向我们隐瞒他的旨意，乃是他要显明按着时间次序，神要我们一同的启示，明白他的心意。
神他要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因为这个是他真正要我们得恩典，让我们充充足足得恩典，而呢他也让我们知道，这是他按照他的旨意所预定要给我们的，是他早就在他计划里所要给我们的，所以他也希望我们先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在第七节里我们看到神在救赎上，这是根本，我们跨进了第一步，一切从这里开始，我们得蒙救赎，这是最大的福气，是神要我们知道的。那么接着呢，除了这个福气以外，神还要我们得到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这是保罗所告诉我们要我们知道的。那么首先就是像常牧师刚才说的，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不要做糊涂人，这样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那么在神的心意里面呢，他要我们明白呢，当然他就要把智慧赐给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没有聪明，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神的心意。所以第八节这里头他的那个真正的含义，就是说神他所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呢，是要让我们能够得着诸般的智慧和聪明。当我们有智慧和聪明，我们就能够领会神的心意。不然我们常常说的好像有很多的奥秘是我们难以明了难以解释的，不是神隐瞒不要让我们知道，乃是我们的聪明和智慧不够。所以保罗在第八节就是提到了神要把那个聪明和智慧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去知道神的那个的奥秘。至于在以弗所书里所说到的那个奥秘的内容呢，我们要在以后第二章第三章再提到那个内容是什么。那么现在我们先知道神他愿意把这个奥秘来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充分的了解到他的恩典，也就是说让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格外的显多。这就是说到恩典丰丰厚厚的赐给我们了，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我们明白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格外的显多，换句话说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这个就带进了第十节，关于这个奥秘呢，是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个奥秘呢，我们将来讲到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会比较仔细的讲到奥秘的内容。但是呢，这里面说到的一个要点，就是神是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一步一步来，而不是一下子哗啦的就将这个结果行了出来。所以对我们来讲可能是奥秘，但对神来讲他是一直有他的计划。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一个就是日期满足，另外一个就是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日期满足呢，一般解经家呢都认为有三个日期满足。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是第一次的日期满足，第二个日期满足呢是等到福音遍传得救的人数满了，那么这个是根据罗马书的第11章第25和26节，那么这个是第二次的日期满足。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这里所指的日期满足呢，是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那个时候主再来带来了基督的掌权。这个呢我们从启示录的第11章15节也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了。那么这里所指的日期满足应该是人类历史的终结，
因为这里说到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我想在和基督的联合当中呢，是以基督为首，那么所有一切都成为和谐的一体。这个情况只有在主再来完全掌权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实现。那么这里所指的一切啊，有一位解经家呢他讲得很有意思，他说所指的是什么呢？里面肯定包括了仍然活着的还有已死的基督徒，还有地上的教会。根据我们讨论过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经节呢，包括了第一节提到的在基督里的，还有第三节提到的在基督里蒙赐福，以及第四节的拣选，第五节的 得神儿子的名分，第六节恩典，第七节救赎或赦免的人。那么这些人呢，终有一天要和耶稣基督完全的联合。那么当然这个联合也包括了众天使也在其中的。
这个同归于一呢，最终的结果是要我们在这个合一的里面呢，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呢，无论是哪里人，都在基督里呢同得基业。这个是他的重点，我们合一了，得到的福分呢是同得基业，合一是一个现象。
是，我想在那个时候我们谈到的宇宙应该也是更新了。
是的。
那么这个十一节里面呢，讲到同得基业可以呢翻译成同成基业，就是说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基业，
等于我们是他的产业。
对，神就得到了我们，神他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得到了我们，我们就变了他的基业。我们原先是卖给魔鬼的，现在蒙了拯救，成为主的产业，被主所收回来的。最后我们看到的，在基督里同得盼望，这个盼望包括了他将来让我们能够看到的荣耀，还有的盼望就是我们能够来一同称赞他的荣耀，这是一个福气。
在这一段的圣经里头，最后他是用颂赞作为一个结束，也就是说保罗当他提到了因着我们在神的爱子的里面，我们得着了这样好的福气呢，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忘记称赞神。所以他在这一段里面用了称赞神，我们都还记得在第一段里头第六节的结束的地方也是说的，因为我们要感谢这个父神所赐给我们福气的源头呢，我们要称颂神。那在第七节到第十四节，在这一段里面他所启示给我们的，乃是叫我们能够知道父神所给我们的那个最大的恩典，也就是恩典的起头最根本，那是我们得救赎，这样我们就入了得救恩典之门。接着他就让我们知道神还让我们有聪明，也把智慧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理解神的奥秘。因为当我们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实在是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所不能了解的，比如说父神的拣选，父神的旨意，都是我们不容易明白的。但是我们怎么明白呢？保罗就告诉我们，神他愿意把聪明跟智慧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理解到这个奥秘。说到奥秘呢，当然呢，将来我们怎么样谈到日期满足，怎么样说到能够同归于一，其实在我们的理解里面还是很有限，到了有一天我们就完全明白了。但是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不做糊涂人，能够做个聪明人。这里的聪明乃是指到我们对神旨意的那一个的实行，因为我们有了智慧，了解了神所启示给我们的，如果我们不行出来，这个我们是只有智慧而没有聪明。那神给我们的是有智慧也有聪明，能够很聪明的活出，能够行出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是聪明。聪明跟智慧是两个并重的，是我们都要知道的，而且是神所赏给我们的。
所以这里面第八节说到的，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跟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不是我们配得到的，而是神给我们，是他的恩典。
这个恩典呢，就是他给我们的聪明和智慧。因为你看看以弗所书，他前面一半一章到第三章是讲到一些教义性的，也就是说提醒我们，我们呢今天是在属天的地位上。第四章到第六章呢，就是说到我们的生活这一方面的，也就是说除了我们是在天上的地位，我们今天还在地上过生活呢，我们就要有足够的聪明跟智慧，这样才能够在地上活出一个见证神的生活。这个是我们得恩典的一个目的。
是，我们荣耀神哦，应该是基督徒的一个目标。我们虽然是蒙恩者，但是却不以求恩为目标。那么我想神的救赎计划，就是根据他的旨意而行的。那么第一章第五节呢，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是他所喜悦的，所以他的这个救赎计划，他的这个旨意呢，是他看重的，不是可有可无的。那么另外呢，第一章第九节我们刚刚也看到， 神的旨意是美好的，所以向人是善意的，是有爱的，因此他的计划呢充满了恩典。在十一节里呢，我们又看见了神的旨意是他所预定的，那么这个不是临时起意啊，所以他的计划呢是充满了智慧，超越我们人的思想。那么神的这个旨意的实行的途径就是要在基督里的。讲到这个目的，就是刚才牧强你提到了啊，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那么神的荣耀就是借着他的旨意计划彰显。所以每一次讲完了神的作为呢，保罗就会接着讲说要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多的福气，是出于神的恩典，是出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赎罪的功劳。而且呢，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啊，同归于一，而且是同得产业。更妙的乃是说到，我们就成为神国里的产业。那保罗接着又要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能够确信我们是成为了神的产业呢？那么现在就请施家姊妹为我们念一章十三节跟十四节。
好，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和十四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好，我们刚刚听到在第十三节的一开始，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再提出来的，那就是保罗说到，你们既然听见了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里保罗在前几节说到拣选和预定，这里说到人的听和信以至于得救，并不认为有什么矛盾，也没有做什么任何的圆解。
至于神在百姓身上工作的保证，就是刚才牧乔提到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这个保证说我们是属神的人，那么就是从圣灵而来的。那么在这一两节经文当中呢，有几个字来形容，就是应许、印记还有凭据。那么受圣灵为印记呢，是神的应许给一切信他的，那么这个不是从人来决定的，也不在乎是怎样的经历，唯一的条件就是要信。印记呢是表明所有权，在当时的一个社会的背景，就是如果在山上有买主他买了木头，那么这个木头呢放在溪流里飘到以弗所，买主呢在溪水的下流就可以按照他当初的印记来认领这个木头。那么这个就是印记呢，它显示了拥有权和真实性。圣灵的印记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圣灵表明我们是属神的，是神买来的。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当时的印记带有图案的，表明主人的特性。圣灵的印记呢，就表示了我们要活出我们主人神的形象，要让世人看得出来我们是属他的人。
保罗当时是用他们所能够理解的一个实际的例子来作为说明圣灵的他的功能。圣灵好像一个戳子打在我们身上，今天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基督的印记，那也就是刚才啊麦斯加所说的了，我们因为有这样的印记，我们的生活就应该显现出我们是属神的人。
是，我们是属于神的，神有所有权。神为我们在天上呢预备了很多的产业，圣灵在我们里面先作为一个抵押品，是神付给我们的头款定金。等到有一天我们的身心灵都被救赎的时候呢，我们这些有圣灵印记的人呢，就可以一起来称赞神的荣耀。我们刚才讲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这个印记的作用。其实呢，我们有圣灵印记的人呢，不是在外面有一个印记，是神把他的灵放在属他儿女的心里，为了要标明他的儿女是属乎他的。
其实啊，这个很有意思啊。 神不欠我们任何的东西，也从来没有问我们借什么，也从来不失信的，却把圣灵赐下作为定金，这个真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们觉得他的恩典实在是太奇妙了。
所以保罗写到以弗所书第一章13跟14节的时候，就笔锋一转了，提到了圣灵。因为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不就是说到我们把它分成三段来讲吗？那么这就是第三段。那么圣灵的一个作用是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提出保证，我们是属神的人，因为神的印记已经打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确知我们是属神的人。当我们知道了这个事实，那么我们在地上要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呢？这是我们更需要知道的。这个内住的圣灵呢，一方面是让我们里面受到警戒，知道有个印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属神的。另外有一方面呢，这也是一个凭据，保证我们呢会有一天享受父所预备给我们一切的丰盛的产业。那么神呢，我们说他很伟大，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当有这样的一个凭据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想不施恩典给我们都不行，因为他是不能够背信的，所以他就用这个印记啊，其实也是作为他给我们施恩典的一个限制。限制什么呢？限制他不能不施恩给我们，所以这个荣耀的恩惠呢是值得称赞的。
所以我们对于这样子一位神实在是没有办法不敬拜不赞美，因为他是这样子的伟大的一位神，竟然愿意拿了那个一个欠债的人的心理跟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所以现在我想，为了我们讲了这么长的几节的圣经呢，怕听众听得没有什么脉络了，所以我现在愿意做一个总的整理。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十四节，按照原文的结构，它根本就是一句话，这个话是相当的长，但是为了我们了解这么长的句子呢，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三段来说明。无论我们怎么说明，我们都要记得保罗他总是不忘记对神的一个称赞，这个是我们在地上作为一个神儿女的人对神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因为我们蒙受的恩典是非常的大，我们就应该常常来称颂神。所以在第一段里第三节到第六节就说到他对父神的一个称颂，因为父神对我们是有恩典的。第二段就说到了第七节到第十二节，那就是说到对于子神的一个称赞，因为我们借着爱子，我们才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丰盛的产业之门。第三段呢，就是第十三节跟十四节的，就是保罗对圣灵的一个颂赞，因为圣灵也有他的功用，也有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对父子圣灵这三方面的工作和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恩典，在每一次提到父子灵之后呢，都要说我们把称颂归给神。这是这一段的圣经，我稍微做一个整理，让听众朋友能够明白。至于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对于圣灵的那个的工作，我们有一个了解，那是说到神让我们知道谁能够得到这些天上属灵的福气呢？是一切信他的人。然后再说到我们是怎么样能够得着，能够为我们所有呢？那就是我们借着听和借着我们的信，也就是有福音传给我们，我们又相信了，这个是让我们能够得到福气的一个入门。同样的，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应该要让别人可以听见，让别人可以相信。那么最后呢，我们所取得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恩典，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圣灵。圣灵成为凭据那是不错的，其实圣灵本身在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丰盛的产业。
是一直要等到神之名被赎，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那么这个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第十四节的经文。有一位神学家，他一直把一句话当作他生活上的一个提醒，就是十四节的这句话，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随时看到这一句经文呢，这位神学家就一直鞭策自己的生活。我想我们做神的儿女是如何跟为何成为神的儿女呢？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经文呢，就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 我们是按着神的基业，是他所有。我们如何成为儿女？因为照着神意志所喜悦的。那么他为何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呢？因着叫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一切，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身份，全是来自于神，也归于神。这一切都开始于神的美意，终于神的荣耀。
我们也非常的感谢神啊！刚刚牧桥提醒我们，第三节到十四节一共就是一句话，是颂赞的话，是保罗的颂赞啊。虽然里面有很多的教义，里面有很多的教导，里面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知道的，但是整个的是保罗在神的面前的一个颂赞。他感恩的心简直是没有办法能够禁止他不得不在神的面前说出他的颂赞的话，因为这些都是属灵的福气给我们。
所以我对弟兄姊妹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有一句话呢，就是说当神启示了他这么丰盛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那么样存感谢的心呢？其实呢，因为这都是按照他的美意，而这个的美意呢，其实是在神他自己里面预先所设定的美意。你看看我们的恩典呢，所得着的是那么的大呢，其实神早都预定好了。那我们能够得着呢，就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总是不忘记神对我们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们要常常的称赞他。好，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听到这里。我是牧桥，跟你说再见。
我是麦思佳，我们下次再会。
我是曹牧师，跟你说再见了。